外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贝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哎，小贝，你今天还在节目啊？我这很非常的惊奇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不然我应该会到哪里去呢？
哎，你要么在反送中，要么被送中，只有这两种结局，对不对？
哎，暑假先生，暑假飞亚洲，不管你到这个日本啊、香港啊、台湾啊、中国大陆，你不管飞哪个城市，价钱都很贵的哈。小贝还没有那么激情呢、啊，哎，不过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的事情，我倒觉得有一件另外一个问题，我也觉得蛮有意思。
请说，请说，小贝讲话大家都愿意听，你说
啊，没有啦，对不对？只是呢，因为我是把它呢跟台湾的政坛呢，最近也有某位候选人一直在办这个所谓造势大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一次这个新闻啊、杂志啊、报纸上面，还有警方提供的单位，对于人数的计算呢，可以有天差地远的分别啊？
这个是一个大学问的，你看看，这包括我们休斯顿的，首先最近又有什么同性恋大游行，对吧？现在已经
对啊，对啊，你支持这一方的报纸呢，都会把人数写得很多。那反方呢，不支持的人就会把它写得很少。那你反问你那个人在现场的人呢，发现到也有两种讲法。有些他也觉得他的个人主观，他觉得这个一定超过200,000人的游行。另外一个他说没有我觉得大概了不起5-6万。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他应该有科学的计算方式。
我就想问你，你不是这种什么经济啊、统计啊？
没有啦，你这个是现场的，这个当然有人说啊，照片上面多少的这个大小几公尺见方里面最多能够站多少人？
我就是问你这个东西啦，他们一张照片下来，他就知道多少万人，这怎么算呢？
这我是没有学，但是你看了这个香港这个反战中的游行，你看那个照片出来，的确黑压压的，没有镜头啊，对不对？他们能算出那个人数，例如说他们还能够这么精准算出这样是有103万。那警方就说了是24万，103万24万，差这么多、
这就是现代教育嘛，是现代教育的结果嘛？
这叫为什么现代教育的结果？
我们以为现代教育是越来越精准，实际上呢，现在的教育给人家一个很坏的习惯啊，就是让你看见非常不精准、非常荒唐的数字，你还以为是很科学的。
你提的这个东西就是引起我真的的兴趣了。照你讲呢，随着网络的发达以及各方面的科技，你看现在到处都有这个摄像镜头啊。照你讲是越来越贴近事实的真相了。人家说有图有真相，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一定是真的，对不对？那你说反而会离真相越来越远？
那对啊，因为问题不是出在那个照片，也不是出在人数，问题出在你的脑子里边嘛，你的心里边嘛，你的心里面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不准确性，各种各样的谎言，以至于呢，当你遇见有必要去辨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糊涂了。比如说小贝，我一直很希望跟小贝家族能够有一些的联合，对吧？我从小就看好小贝的大女儿。我说，小丫头啊，将来啊，
拜托，怎么联合？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女儿，你要嘛有儿子来娶我家的女儿，也还有点道理。那什么叫怎么联合呢？
我家女儿是只会花钱，不会赚钱。你家女儿是先会赚钱又会花钱。
没有啦，我们家女儿也是只会花钱的。
No, 你那个老大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走向股票市。我就很早就跟他讲，我说将来你大学毕业啊，阿贝给你100块钱，你去帮我投资好不好？ 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因为他知道爸爸会骂他，什么人的钱你都可以拿去运用，蒙哥这个人的钱千万不能拿，对不对？他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大方，你当时没有给他弄好，小贝一辈子要让他念念到耳朵都烂掉。
好了好了，他如果给我赚了100万，
100块赚成100万，你也太贪心了。
我不是讲了，那我当然可能还再给他多一点嘛，比如说200块了，给我赚了100万下来啊，
200块赚100万，你去买乐透啊，
给我100万，
嗯，
和给我150万，
嗯，
在我的心里面，这两个数字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很多。
对呀、啊，
其实差50%哎。
哦，是啊，其实对啊，没错，就像我们一般人买乐透。你真的有很仔细算说你这样中是会赚250万还是280万，大概对他们来讲、这两个数字其实都一样嘛，反正就是一个大钱。
对，可是你不要说差50万，假如就是1万块钱、你口袋里的10000美金啊，我把你拿走，那你肯定不肯了，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对啊，10000块美金可以去玩多少次呢，对不对？
可是假如说是100万跟150万，你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一样。
对
啊，你知道很多，多到一个地步就可以了啊。那再往上是300万、1000亿，你说1000亿对于普通的人来讲，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大，我们是没概念的。
对啊，1000亿的只要钱的话装起来，只要是美金1000亿的话，大概几个这个皮箱能够装得下去？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你也不晓得这个钱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知道10000块钱很多，10000的100倍也很多，这个叫做100万。但10000的1000倍跟10000的100倍对我来讲呢，都已经是天文数字。凡是天文数字了，那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人的脑子对于这些数字的实际能够抓下来呢，是很有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么大的数字越来越麻木？那实在就是因为进化论的关系嘛。
啊，那这跟进化论又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每次都这个针对人家，人家达尔文跟他的信徒，人家都是有学问的人呢、
是，你看进化论的任何的数字，你是学经济，你学数学的，对吧？进化论的任何数字拿来给老师，老师说这题答案是多少？你说大概在100万到150万年之间。这个答案叫做科学。
是是是，
你开玩笑，你讲就提出去。
他的意思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就这样。
对，这个就是一种谎言的灵，让人家麻木掉。
哦，
你可以模糊到这样一个地步，你还觉得它是有道理，你还觉得把这个东西叫做科学的答案？那示威游行差一点人数，那你不会觉得怎么样的？
哦，所以你说像什么地球的年纪啊，大概是几万，
当然嘛，你听这个答案你就说
我们只知道就是海枯石烂啊，反正很久很久以前啊就发生了，那这个乌山大雨，而且听起来很科学啊。
就是啊，这是我在讲的嘛，这是我前面讲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那个不准确的科学被叫成科学，那根本就叫做谎言的东西被叫成科学，都被麻痹掉了。
所以这游行人数算得不精准的错，就是那些中学时代那些生物老师的错，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那你
介绍的时候说，哦，我们人类的始祖大约出现于距今10000年到15000年之间，例如说这种讲法，我们会觉得很有道理啊。这个真人的演化，哦，大概在那个时候出现，中间也不过差个1-2万年或者是3-5千年，
这算什么？这不，这爷爷口袋里这个钱多嘛？你再，而且你看他们就是，哎，隔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数字都要被再扯长、再扯长、再扯长。
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区间都会再弄大一点。
对，你说进化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说呢，我这一门呢只管我这一门啊。比如说生物学，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啊，那个你要去问这个地质专家。这地质专家就是有什么问题吗？啊，那你要去问天文学家。所以他们这整个的各范畴之间彼此通声气呢，就是说哪一个学问能够把时间的这个容量啊拉得越大是越好。你有越来越长的时间可以让这种种不可能的演变发生，你哪一门的学问能够提供最大容量的这个年代，那哪一门的学问就其他的就马上就去大家都到里面去投资了。那讲到最后你当然晓得，你想到最后就很容易了，一定是讲到宇宙的年龄嘛， 宇宙的年龄是越老越好。你这个数字大到一定的地步之后啊，老百姓听了就麻木了，非但不会觉得你不科学，还觉得说哇，这里边那肯定有学问了。
对啊，而且只要时间够长，对不对？
对对，
一只蚂蚁都能够变成一个人，这都可能的嘛，对不对？你只要讲，像我以前第一次接触这类数字的时候，就觉得，例如说几亿万年呢，所以可以一个什么单细胞，它就可以最后演化变成人类，我觉得也蛮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目前这样看，觉得不太可能，但是这么久，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嘛。
对，
而且听起来很科学啊，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的演变，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一只蚂蚁一个从一个单细胞，它只有它生命的短暂的时间可以演变，不是那个多少亿万年可以演变。就像你要投资股票，你要去买东西。你把这个钱放进去的时候，你只有你这一生可以投资，而且你很可能只有到你非得用钱的那个时间为投资。可是那个卖给你的人，他就给你画个表，你看看啊，这个一块钱，对不对？从前买什么股票，到了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那个是人家的年了，那个不是你的年了。
他会告诉你，只要投资是长期的，一定赚钱。
对 对, 对，这就是进化论嘛。
对
啊，
这也是进化论。
那当然了，
这对我们来讲感觉是废话。你说是进化论哈、哦，就是
对呀、啊，
对呀、啊，因为东西放久，最后你一直拖，那这包通货膨胀的一直上来，当然数字就会增加、嗯。对，但是那你既然有那个钱放进去，你都用不到，那表示你根本也不太需要钱嘛。对不对？放进去五十年都不需要动用它，然后它就增长几倍啊！
对，所以小贝，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结论是不是要你给我们一些股市投资的建议？
啊，没有啦，这个小贝只在想说，就怎么这个游行的人数啊，居然会有这种天差地远的？这照理讲，现在都是已经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了，这种东西为什么还会算得不精准呢？就表示回归到蒙哥刚才讲那句话，就是其实这是人心，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是比较重要的。
哦，
因为你心里要是同情这些啊，这些香港这些啊，这个反送中的这些人，你就会觉得他说一百万就是一百万，他说两百万就是两百万。那你心里觉得，哎呀，你们这样子根本就是闹事嘛，对不对？你也只是阻碍了香港的经济发展，祖国对你们难道不够好吗？哎呦，这你们都少数一小撮的异议分子在弄，他就会觉得，哎，了不起，八万、二十五万，哎，他就接受这个数字。
对，所以呢，我还在听嘛，我还在问你说，你要，然后你要跟我讲什么？
所以我就要问门哥啊，对不对？哎，这圣经里面，我们当然什么事情我要扯回圣经了、圣经里面呢，会不会啊？哦，例如说这个什么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种东西的数字会不会有很多？只不过是主观性的相信，并非科学性的结果、啊。
嗯，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人家说，哎呀，那你相信人就相信嘛，对不对？
对，
你说这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嘛，对不对？那说不定现场了不起，哎，你说我们真的去午餐的时候，假如是这坐下来人多一点，你看起来人数也不少啊，你带了一点东西拿出来分一分也是够啊，这人数随便你们讲嘛，啊，
这有没有读圣经的这样问这样问题的人呢、
啊？啊，您说我啊？
对，我说问这些问题的人，他这个怀疑，比如说像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他有没有去圣经里面至少先把那段记载读一下嘛？
他就算有读，他的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不合科学嘛，你们说这样的神迹，那根本就是啊，你们吹牛吧？
不，那是两回事，我们现在只是讲的是人数，好吧？
人数啊，
人数，他有关于人数的记载，他去读了没有嘛？
嗯，
他肯定是没读嘛。因为圣经里面他在分饼分鱼之前，他告诉门徒叫众人怎么样啊，一排一排的坐下，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然后路加福音才说那时人数约有五千，一排如果一百个人，五千人不过五十排，一排如果五十个人，五千个人不过一百排，所以这个数字是一个确定的数过的数字。
嗯，
所以他这个统计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啊，人家说一排一排的坐下，所以你看那些估计那个这个这一百零三万，他们也是一排一排，他们算那个时间呐、
啊。那个就不干我的事儿，他到底多少人，我真的不晓得、啊
哦。你看圣经里面的数字，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去打仗，他说凡二十岁以里的，就是二十岁以下的。从 从他们组长面前要经过，你这一面经过他们就是一面署名啊，所以圣经有本书叫做《民数记》，他署名要数点百姓。
对对啊、这一点呢，很佩服这个犹太人。
对呀、啊，
他们这个数字是真的相当的精准的、
啊。哎，他们要把这个数字拿下来呢，是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计算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多少人，哪一族的人有多少人，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计算的，不是像我们 啊一个游行以后散了，大家猜一猜，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呀、啊。可是圣经那一段记载这些东西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跳过的地方
啊！
所以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习惯，你出来越来越接触别人的文化的时候，发现咱们中国人这个很多那个马虎耳朵真的是没话讲，他差人家差太多。
可是偏偏老中数学又都很好。
哎，你那个数学呢，只是纸上在计算。
考试的数学，纸上
对，而且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计算的。可是你要讲到说为了这个历史啊，为了公众啊，花这种功夫，大家就不愿意去花了嘛。
而且花的功夫，你反而被骂。哎，你跟人家讲，我们华夏子孙这个历史源远流长，开国五千年至今，这样多听起来多好听。
嗯，其实咱们的年代是相当相当的短的，但是很早以前的节目已经做过，今天就在上赶。就、啊、你要相信你是五千，你就去五千嘛，好吧？
这五千听起来多好，对不对？我们最记得以前小学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一个五十岁人，而美国人呢，他们不过才两岁多而已。
嗯，
听了就觉得很爽。
是，比如说。中国历史啊，两千年以前一个中国城，啊，长安城啊、有多少人？你晓不晓得？我们有没有
长安城两千年前哦，我们就说是唐朝那个时候好了，好不好？
嗯，唐朝
那、哎、唐朝那叫一千多年前了啊、哦。长安城据说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多少人嘛？
有人，我看过人家这样讲说，那个时候的长安城人口可能有超过100万了。
他怎么去决定？
他就以那个街坊的数字了，对不对？一个街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布拉克嘛，哈，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这样，哎，他就大概有几个坊，一个坊呢大概能够盖几间的民房啊，他这样推算。
哦，他叫推算，然后里面大概有多少人是吧？
哎，然后呢，包括当时的一些民众的记载。
那唐朝是在这个罗马帝国以前的，罗马帝国以后呢？
应该是之后啊。他说大概呢，一开始呢，从隋朝留下来的时候呢，大概是60万人左右。
60万、
啊。到了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时候，就已经增长到人口100万左右。
100万。
哎。唐朝女王武则天果然厉害啊！到后来，我相信到这个唐朝的中叶之后啊，就包括唐明皇啊，这个时候，可能人口就更多，因为那个时候国家又更加的富庶了。
那个时候相当于这个公元多少年了？
啊，公元的大概公元624年到705年，武则
天。对啊，这比起罗马帝国，比起新约时代，那已经是它的后面了，
对
不对？
对啊，是在晚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不晓得罗马整个的帝国的统治以及他们的人口呢，那计算的相当精准了。比如说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圣经就清清楚楚的讲嘛，那凯撒奥古斯都就下令叫天下的人民各回各乡，要报名上册嘛。
嗯，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看英文就很清楚了，英文就直接就翻说 So they can be taxed。
哦，对啊，这个为了这个征税的缘故嘛，这没有错啊。这中国其实呢，就是说一直要到明朝的时候，才稍微就是在这个万历15年当中呢，那个时候出了一个这个张居正做那个榆林册嘛。所以你说中国，你看到好晚的时候，才有办法真正去计算全国可耕地的丈量。一直要到明朝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数字，所以你看晚了其他世界国家多少年。
罗马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帝国啊，那个尤其是那个奥古斯都啊，那真的是能干的。
嗯，
他就很清楚知道他需要做什么。
哦，
那全国各地的税收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那些税吏啊，被人家讨厌了，为什么？他们就替罗马政府收税，那个收税要收多少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其实你说世界上第一个 共产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世界的第一个共产国家，那不就是俄共吗？
其实就是罗马嘛。
然后罗马帝国是共产国家，你这这说得过去吗？那罗马帝国感觉上就是一个啊非常自由啊民主啊元老院啊。嗯，
你要把它元老院想成中南海，想成集体领导，那才晓得怎么回事。这罗马帝国统治下来，什么地方干什么，那是完全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的。西班牙做什么？替我挖银矿。
嗯。
种橄榄园，橄榄又是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别的物产。
埃及呢，你就继续做全欧洲的谷仓。那你们这些东西所有的宝贝全部往罗马送啊！你看圣经里面说，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哇！人家听说你是罗马公民，我花了好多银子才弄到这个，对吧？你怎么会是罗马公民？他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那个时候所谓的罗马人，一辈子你不用做工，你有吃有喝。
那有点像现在这些中东、沙乌地、阿拉伯这些国家人嘛，他们基本上一生其实不需要工作嘛。
现在这个庞贝古城啊，有没有？就是被火山灰盖掉那个古城啊。
对，庞贝古城听着就很好听。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古迹，为什么？它里面你可以看见它所有的这个建设，以及它的规划。你知道庞贝古城，它这个街道它是单行道，哎。
哦，就跟我们现在这边就是一边是过去的，一边是过来的。
哎，对对对，
哦、
一边是过去的，一边是过来的。
哦，才可以跑那个马车嘛，对不对？
哦，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跑马车，那就是拖一个小独轮车。
哦，
因为人很拥挤嘛。尤其庞贝，它有一个很大的竞技场。
哦，对，这个罗马竞技场。嗯，
罗马竞技场，它有一个希腊剧院。
嗯，
啊，就像休斯顿当堂一样。
对呀、
啊，有这个有那个。它的罗马剧场的容量呢，远远超过庞贝的人数。
哦，你说全城的人进去都还有位置坐？
有有有。
那他们一定人口算得很精准啊，不然怎么能够？造出来这样子的，
这就是我说、
啊、剧场，
他们造剧院、造跑马场，多少的座位都是给你算的。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座位，也是都给你算好的。
哦，
附近有多少人来，在多大的地方，在什么样的城会有多大的这种建设，都是算定的。然后那个时候，那罗马帝国最伟大的一个皇帝，罗马的开国皇帝。而且他不像是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开国皇帝有这么多的争议性，这个皇帝没做什么糊涂事情，也没做什么疯狂事情啊，他基本上把罗马帝国整个的根基给你打起来了。那他死的时候，
你说的是凯撒大帝还是屋大维？
你讲这两个字大家都听过，但是就不知道谁是谁。凯撒后来就是他们所说的帝王的头衔了。最早的凯撒呢，一下子就被人家暗杀掉了嘛。
对啊，我们一般来讲好像叫凯撒是叫那个被安东尼给暗杀掉的那个人，
被长老院给暗杀掉，被他的朋友给暗杀掉了。就他的养子窝大维起来了，后来就给他一个称号叫做 Augustus 奥古斯都，就圣经讲
奥古斯都，
凯撒奥古斯都，这就是他们的正牌第一个皇帝。以后从他家承传下去，一直传到尼禄皇帝。
嗯，
然后就有别的军权起来，但是继续做凯撒啊。这个凯撒就是罗马人称皇帝的一个头衔。那、这个奥古斯都呢，统治罗马40多年，
我说还蛮久的。
基本上像中国人所讲，这种勤政爱民、生活简朴，无可指责。除了娶的太太是别人的太太之外，哎，他的太太也是非常非常的勤俭啊、朴素。
但只有一个太太，对不对？
小贝，你是没做过皇帝是不是？
我当然就是没做过皇帝。
你去找一个只有一个太太的皇帝。
有
谁？
你不知道啊？
末代皇帝？
不是啊。
谁？
你知道明朝的开国君王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功绩，就是他就是只有一个老婆而已。
哦、真的、啊，他的老婆这么厉害？
我老婆姓马。
哦，你看看我们节目不才做，你这年头姓马就姓
马。马皇后是已经跟他讲很白，你要娶老婆可以，娶一个我杀一个，就是这样。
他
很早就跟他讲好，但是这个很奇怪，这个朱元璋对别人的心很熟辣，可他很怕这个太太。朱元璋的惧内是出名的，
哦、真的、啊。
他是因为他不是不想，他是怕啊，所以。
难怪有人要自比为朱元璋。好了，这个不说，奥古斯都凯撒，凯撒奥古斯都啊 ，Caesar Augustus。他就留下来一个治国的蓝图， 这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撑这么久啊，那跟他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他这个东西是写在他的坟墓上的，你知道吧？他坟墓上用石头给你刻好了，怎么治这个大帝国？至少有三个很怎么讲？到今天听起来是响当当的，而且你听起来会很熟悉的治国原则。
哦，三样治国原则，那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反送中应该也是有关系了。
跟什么东西都有关系。那你一听就知道为什么蒙哥说这罗马帝国是第一个共产国家。但是很可惜，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小贝，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